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中分国师所记三十心念法事前集第三集最后一段不像文净土文，就是净土法院文。所以法院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法院和念佛啊，我们讲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我们现前的是净念相继，就是说过去古人讲这个所有的修行都要修出资粮，其实念佛它就是一种资粮。为什么呢？因为两种人他是不能往生的，一种呢别院，还有一种呢信后就丢掉，就是说相信了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功德，就是一转身就把它丢掉了，还是因为念念一善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出去正常干坏事反正一念就能往生了嘛，十念就能往生了嘛，从此以后出去干坏事了，反正阿弥陀佛能救我了，就是说从此以后就放弃了佛法，那这个人呢是不能往生的这肯定是危险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别愿，就是说你心里根本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想求儿子发财，求自己身体健康，就是说在此世界获得一点福报，你的愿力完全是贪着于此世界，阿弥陀会满你愿，就满其别愿修短自在，就是有别愿他会满足你，我们出家人就很自在，就过去别愿所成就的。我们出家人过去肯定是念阿弥陀，为什么没有往生呢？并且过去是都非常静静，那就念到一心不乱了，不然的话就没这种智慧，没这种福报，就这样。出家男子身就是不可思议，加上出家更不可思议，还能够跟大家说法，做万人的师父，这多大的福报，多大的功德才能获得这个人生，是吧？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往生？就因为我就这点福报被我贪念了，所以这一念贪念我就没有往生，就取其别愿修短自在，别愿把我害了，是吧？所以说不念佛的人到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个机会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断气的时候愿给他念佛，那当然也是他的福报了，但是呢他又怀疑心未断呢，可能落到边地一层。那我们现在这样的听法干什么？把我们的怀疑心破掉，把我们的别愿破掉，然后呢我们大家这块念佛，这就是十八愿，后面一个愿叫十九愿。十九愿什么愿？叫功德愿，就是我们要泡在功德里面，是吧？就是一定要聚在功德里面，常常以功德来熏陶。所以十八愿说设我得不释放尊身修筑功德，身心回向，持人年命尊时功德围绕，就是说持人呢常常菩萨功德围绕着你，就是说你往生的时候莲花满地，然后虚空罗锅都现前，宝幻宝盖宝空板，很多观音文殊菩萨替绕着你的转。因为我们晚生的时候不听到这个天上有音乐的声音，然后有钟鼓的声音，还有这个菩萨名的声音，还有功德这种种功德显现，天人八物都过来是你多么庄严的一件事情。你现在想一想，我晚生的时候那么多的菩萨，那么多的功德，整个的虚空变成宝盖宫殿都会现前，满地都是莲花，然后呢莲花站在莲花里面，然后昏昏淡淡的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你晚生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就麻烦了，就是功德因为要祝福他也不来，然后自己一个孤孤单单的，那说这个是一定是胎生法身，晚生化身者肯定是有菩萨围绕的。为什么？就是说十八愿肯定是有无量的功德围绕，那说没有功德围绕的话，你肯定不在十八愿里面。所以呢十八愿后面就叫做十九愿，是有功德围绕。那功德是怎么来的呢？对吧？就是常安住在善法之中，我们要常住在佛面前。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地方最珍贵？就是在佛前最珍贵。就是我们不管你在寺庙里扫地也比你在家珍贵啊，是吧？你在家做善事啊，这个做孝敬父母，那不是在佛面前了，那是你的业障面前了。虽然有观想，但是没有一个佛现成的这个佛好啊。 那观想还要通过观想多累啊，你的佛一印就出来了，不要你观想了，自然现前。就像我们以前我常常讲，就是到印度啊，到印度到新疆去修行，和我们这边修行呢，今天一个出家师父走了，走的时候我问他干嘛要走啊，他说不行，这样太冷了，现在我们没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就是太冷了，那个房子啊就像冷风往里钻，往骨子里面钻，因为北方人到南方来是东北人嘛，到南方来就是那个房子里面就无风起三尘烂了，就是你坐在那不动的话，那冷风往骨子里面钻，那都北方人住不习惯，他在住了 一两个期已经不错了，北方人实在不习惯我们的南方这种潮湿阴冷，像北方那个房子里暖暖的，开空调暖气啊，非常暖，外面冷里面暖，就是外面零下三十度，房间里面啊零上三十度，它完全是冰火两重啊，他说在屋子里不错了，这北方真的很舒服，所以到南方来的热阴冷，房间里面比如说在房间坐着冷风往里面转，你看多冷啊，你看我们就一点事都没有。所以呢，我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在印度的时候，在新疆的时候，我感觉到根本不要修前行的，为什么呢？第一个那个地方空气干燥，没有湿气，坐在那个地方那身是通的，知道吧，身体要很爽的那种感觉。而在南方呢，排实在排半天，坐在那段身体湿气很重，就难过，要慢慢的要调自己的心。第二个呢，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花花草草的，你看那搞这么漂亮，其实是诱惑我们，太好看了，我说这个好看那个好看，然后把好看的心要去掉，才能正确的修行。那时间特别是南方人挺麻烦的，就是说都把自己打扮成漂亮，特别是夏天，这个人很难静下心来，然后大家谈的是名安利养，我们搞了半天要修前行。什么叫修前行呢？就把你在生活中的障碍把它排掉以后才能修行，是吧？到印度不要修了，到印度地下都很脏，就到处很脏，特别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都长得难看，知道吗？就是各个合不力却非常难看，不会有贪恋的，你知道吗？就见到鱼是根本没有男女这个欲望，根本就生不出来。我在云南瑞丽嘛，我正在他们搞西瓜吃，我过去那些渔人呐、在那洗澡捐个存子，谁来叫我们过去了，那是喝不离休的嘛，看到渔人把衣服脱完就没感觉，就没有人我要休息，我闭着眼睛不敢看，不需要了，一点都不需要闭眼睛，就看到没有欲望，没有任何念头，我怪不得这个地方好休息呢，因为他那个地方生不起欲望，在我们这边见人眼睛都不敢看，看到没有，所以要把这点把它修掉，就是修掉以后你才能自己修行。我们南方修前行还是有必要的，你要不愿意光复的话很难修行，因为人我是非这一点，对吧？所以到一些地方，你要到西藏也很好修行。到西藏，我们那个鱼海跟我们这个那小孩子在那个，他眼睛好金好亮，看了以后好纯洁啊，就是内心中见到他以后，内心非常的宁静，他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修行状态。特别我到新疆那一段时间，我是六天的。哎，那一路走了一路，我感觉到一坐下来就是晴空蓝天，就是说一坐下来心就变成蓝天一样啊！我说这个地方修行怎么这么方便啊？一坐下来就空了，就是在这个你现在念佛念了这么多天，你心都不会空，就是一点找不到空的感觉。然后这师父啊，师父开授啊，牵挂师父，牵挂寺庙，牵挂某一个人。你心里空不了，为什么环境会导致于你这个内心里面呢？杂念非常的重。但是呢，你到新疆，你到西藏，到印度，这种杂念对我们来讲，正果出国、二国、三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前天我跟那个夏凡在聊天，我说我要住山洞，我感觉到我要开悟了，我马上要得通了。但是呢，我放不下句式，就是本来我可以自己找一个地方，因为我打坐对我来讲，因为我在印度住过，那种感觉早就找到了，就是只要一凝神就进去了，但我可以完全有机会去独立去修了。但是呢，你看我每天这个寺庙叫我去打夫妻，那个庙叫我打夫妻，然后说我又舍不得，我看他们请我去我又不忍心，一年七八个夫妻把我的很多的时间就耽误上面去了。然后你看 寺庙里打夫妻一打就三个七，对吧？接着要广东还去打夫妻，奔波，我就感觉到奔波。其实呢，当然在生活中也可以修行，我们念佛都是在修行状态，就是说我也只能够这样修，这样，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弘法利生的时候，还是把自己身边多做一些弘法利生，不然的话会后悔。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环境呢，修行要找一些比较好的环境啊，会让我们呢这个修行得到的利益也比较好，是吧？所以我们要讲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生念往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两种情况下不能往生。一种呢就是说别愿成就，你一定是不能往生的。第二个呢就是怀疑心，怀疑心呢、啊、就落到遍地疑尘是可以往生的。第三个呢就是闻到阿弥陀佛意识明白以后，知道了阿弥陀功德广大，然后呢把阿弥陀当作上帝看待，阿弥陀能救我，我可以去做坏事了，然后把佛就丢在一边不管了。那么说现在我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发正愿，不要发别愿，就是说我所有的假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修行要发广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心要发出来。这个时候就同时告诉我们要放下持世界的心，一定要放下，你不放下的话就变成别愿。别愿有两种情况会成就的，第一种是自观，就是我就不愿意去，我就不愿意。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嘴巴上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心里面念念不忘持世界，要久念成愿，好像你没有发愿要留在持世界，但是呢你念念不忘持世界，那就不能完成，那就变成别愿了，久念成愿。但是第二个呢你是发现不了了，你比方我喜欢喝茶，就是我喜欢喝茶，但是我嘴巴里到西方极乐世界念念不忘记你要一个普洱茶，还有一个什么好茶，还去研究它，念念不忘它，还要写书，还想法设法的去搞它，那就完蛋了。久念成愿嘛，任何东西念久了就成愿了。所以世间的成就往往变成你的障碍，成就以后念念不忘，这个是很麻烦的。还有一个什么地方会障碍我们往生呢？还有一个就是不念佛的人，他肯定是不能往生的。就是你不要看他很自在的坐在那个地方死了，但是他肯定不能往。不念佛的人，不意念阿弥陀佛的人是绝对往生不了的。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情况下的不意念呢？别念来讲，在寺庙做了很多的功德，做了一辈子的功德，做大福田，做善事，但是他不念佛，不修行，不念佛。那这样的人就比较危险。那这公安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位王，这个王呢护持佛法的，好像还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说护持佛法，就是全国人民都护持佛法，他是因为他是王嘛。到了年面君子死的时候，一只苍蝇是吧，就是一只蚊子追了他的大款是吧，本来他是要到天道的，就是那只蚊子就追了他一下，然后呢他就起了嗔恨心，起了嗔恨心，快死的时候啊，结果蚊子就让他堕地狱了。蚊子追他一下，他就起了嗔恨心，就去堕地狱。他一辈子做了那么大的功德，可是呢，一念间就可以让他下地狱。所以我们要信阿弥陀佛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叫随喜，一定要随喜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听法的时候，一个得决定性，第二个呢？让我们安居在善法中，安居在功德之中，然后呢要安居在佛陀的愿里面。我们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说我们骨子里一定要相信什么，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是为真的。阿弥陀佛的愿力，观音文殊地藏菩萨这个愿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人做了一辈子给寺庙的做功德，他以为是给自己积资粮，他就没有求佛菩萨保佑，他没有求佛菩萨愿力，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佛菩萨有愿力，可能是为心的，就是说这种观念就比较这个心追心法，就是心追心法，他们完全是假佛的愿力，是自心的这个愿力。按照他的口气，就是没有佛菩萨愿力，都是为心的。他讲自信净土、唯心净土、自信弥陀，所以把他的书一看，好像很有道理，很有智慧，但是呢，全靠自己的力量。一点都不相信佛菩萨是真实的。 一个人全靠自己的那个力量，还不如一个老太婆求佛的力量。因为佛陀力量是真实的，我们有信。就是说一个老太婆在这拜佛，菩萨保佑我发财，她可能就是发财了。我一个就是说这个阿弥陀是我的自信，而这样的人反而得不到感应。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佛的力量，不相信佛陀的大愿，不相信佛陀的大愿，不相信虚空是以佛的愿力所显现出来，相信自己的心，这样的人是非常不可靠的。千万不要跟这样的人走，这样的早晚会害死你。能说这个虚空摆在这个地方，说这是自信的业力，然后我们把自信业力这样修，你说这是我的心，这样的人修行。现在倒过来讲，这虚空是阿弥陀的愿力，这两种话，那说你如果讲是阿弥陀的愿力，千万不要说这是自信的力量，因为自信没找到，这是业力，把它化为自信虚非常难，所以能修行无量劫也成就不了。但是呢，你说是阿弥陀的愿力，他呢依靠阿弥陀的愿力，瞬间就可以解脱，瞬间可以得到力量。所以大家也找到我讲法的一个诀窍。同样是虚空，你说是阿弥陀愿力，相信阿弥陀愿力，你看到虚空就跟阿弥陀相应了，阿弥陀就把你救走了，还不如一个老太婆盯着虚空说：“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人反而被佛接引。他说：“这哎，这个老太婆是理性，其实都是心显出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跟他，这样的是非常危险的，他是不能往生的。但是呢，你听到以后好像好伟大，你就辨别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是能帮助你，哪个是不能帮助你，你感受不到。那我说我现在跟你讲明白了，你现在观想真理，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是，你依靠佛的愿力去接引，你不要认为你是啊，我是婆婆啊，我没有智慧，什么都不懂，不懂没有关系，你靠佛的愿力就可以，在虚空里面靠。比较抽象，说阿弥陀佛从西方这边就是当下靠，这叫般若，跟般若是相应的。远靠跟般若不相应，落于边境一层。怎么落到边境一层呢？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地方，我们靠着遥望它，这个就是没有般若。你相信阿弥陀佛光明就在虚空的底，我现在就靠它，我不要靠遥远，我不要遥望，我现在就看到它，眼睛对着了。这个就叫般若，这是上辈往生者，所以你就辨别出来了。哦，原来下六辈往生是一种遥望，这个看不到抽象的。上辈往生是限量的，懂吗？那你就辨别出来了不？辨别出来哪个是上辈往生是限量的依赖？他说胎生呢，它是就是我们一个叫非量，就是说非量和限量。非量是什么呢？南怀瑾也讲过，什么叫限量？就是当下的意思。佛是限量的接引我，这个人跟般若是相应的。非量，非量就是妄想，知道？就脑袋我在妄想，阿弥陀佛接引我，他闭着眼睛说阿弥陀佛接引我，却不知道阿弥陀佛时刻的接引着。所以呢，这样到临命尊时落于边离一层，不能接佛，就是用妄想往生的，就是自己出现妄想。那你现在就可以辨别出来了，哪种往生是妄想落于边离一层，哪一种呢是往生了三倍上三品往生，哎，你可以辨别出来了。这样的辨别，那你能够辨别叫什么？叫慧眼，看到当下这个佛性相应叫法眼，不爱的时候叫佛眼，能看到当下，能辨别出，能看到佛的功德叫法眼，能辨别出真伪叫慧眼，然后对当下变一切处生清净心，这叫天眼。他说眼对色，耳朵对声音，这叫人眼。这一念之间，人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现前了，知道？所以呢，你有五眼都具足了，知道？所以你一旦闻到阿弥陀佛，就得到五眼，知道？为什么说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五眼六通都现前了？因为这名号里本来就有五眼六通，只要你听明白了、深知了，你五眼就现前，五眼就现前。所以你就明白了，你有没有人眼了？你说莫佛有没有人眼了？佛说有人眼，是不是？所以人眼能跟佛相应。然后问佛有没有天眼了？佛陀说有天眼，证明天眼能跟佛相应，就是问佛，佛啊有没有慧眼啊？佛陀说有慧，佛有慧眼啊，证明慧眼能跟佛相应。 法阳跟佛相应，佛阳跟诸佛都是相应的，那你就一定有机会闻到阿弥陀佛去对无阳。所以呢，其实我们无阳都一定是具足的。我们一般把无阳变成神秘状态，其实大家都具备了无阳。佛阳就是离当下没有我没有他就是佛，那个叫佛阳，佛阳现前，色就佛阳，你看到佛阳。然后呢，阿弥陀的光明现在你的眼前的虚空，这个虚空呢就是佛的功德现前，这叫法眼。你能够看到色身相触触法，能看到佛的功德，能认佛的功德，这个叫做法眼。你有了法眼，你眼睛有了法眼以后，你看到儿子生子，那都是佛的功德，就这样。看到佛的功德叫法眼，就是看到法，就是看到法，看到佛的法，看到如来藏。只有法眼才看到，没有法眼的人呢，他就是遥望，就是阿弥陀的西方。有法眼的人现在就能看得到，慧眼，慧眼变真微，就能够辨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胎生，哪个是化身。他说你可以辨别出，人家一讲话遥望，哦，你是胎生，你是遗生，胎生。人家一讲当下，是吧，当下就能够明白法眼的这个人呢，就是我慢慢变，哦，我就可以辨认这是真的，这样你跟真相应了。他呢跟假相应，那辨别就真假了，这个叫做慧眼，慧眼辨真假。你一开口讲话，我就可以辨别出你是真的是假的，这叫慧眼，上了慧眼。然后呢，你再看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色身相互触法，你都能生清净性，啊，生清净眼，叫清净性，不再怀疑了，这个叫做天眼。你现在对一切佛的功德圣灵面前，你心里面一点都不怀疑，非常的清净，这个清净叫天眼，那就是不怀疑了，我决定性，这个叫天眼，就具足了，天眼就出来了。天眼不是这个地方开个口子，不是这个，这不是开天眼，清净，这清净性的出来，清净性，对吧？清净性叫天眼。你到任何地方色身相互触法，都能生佛的这个性。如果是从内在讲，叫清净的性。我相信，你看到外面是佛的功能，那叫法眼，法眼。但是呢，你能看到这个心呢，叫做清净，叫天眼，天眼现前，就是内在叫天眼。我们眼睛看到外面色，眼睛看到色，就是黑白啊，就是眼根跟六尘达到合一，就是我现在当下这一念。叫肉眼，肉眼具足。所以呢，大家都有无眼。他说别的法门难现道，就是说你想得到无眼非常难，净土法门的是易行品，这样的闻到阿弥陀绝对无眼，这叫易。所以易并不是说我死后晚生，是你闻到阿弥陀佛就能得无眼。但是呢，从别的教里面呢，想这一辈子得到这个眼呢，不可能。为什么呢？没有阿弥陀的愿力你是得不到的。你就说这个虚空就是心，但是没证到心有什么用呢？因为没证到心就是假，就是说你说这个佛眼，佛眼无二啊，佛眼不二，那你不是二元对立，哪是佛眼呢？你能看到心里的功德，那叫法眼了。你看到虚空哪些功德哈，就是你肚子贪嗔痴在里面，那又慧眼呢，变真变假，哪能变得真变得妄呢？人家开口讲话是真正你变不出来，也没有慧眼。他说没有性清净啊，性清净决定心安呐、啊。他说你心都不安，你性都不清净，你的天眼又在哪里呢？所以从别的方面修很难修，得不到的，没有佛陀的加持力，你绝对不能得到无眼。唯有信阿弥陀佛能得天眼，那信释迦牟尼佛，就只要信愿，只要到愿里面去。有佛陀的加持力，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力，有地藏菩萨的加持力，只要大乘佛法都要依靠佛的力量加持，令我们得无眼六尘。就真正来说，你的无眼六尘要靠佛的愿力、佛陀的智慧力、佛陀的大悲心现前，让你无眼六尘打开，要靠佛力。然后说这个你明白叫易行道，就这样易行道。所以我们前面讲，就是说自信心约乃至十念。你要明白这个十念呢，昨天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提醒一下大家，把十念真正的搞懂了， 读了十九愿里面叫功德愿，二十愿叫回向愿，回向愿就是果不属于者，阿弥陀佛就不生正觉。所以呢，一时念佛因缘，得日如来大势海中，是吧？成佛慈力尊罪消灭，三根增长，未除无力诽谤真法嘛，这个罪嘛，叫做一时念佛因缘。以这种念佛因缘，得日如来大势海中，就是说这个念佛尽知心心回向嘛，这样你念佛了，就是念这种这个意念阿弥陀佛啊。这种因缘，你就是瞬间就进入到佛陀的功德，就是说佛陀像三根福德因缘。昨天讲阿弥陀佛有三种阿弥陀佛，一种呢，舍我得护十方尊身，就是我要救度十方尊身，叫阿弥陀佛救南无，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成就尊身，在念这个阿弥陀佛，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叫缘，我这个缘也是阿弥陀佛给你成就的。我这个缘在哪里？正在阿弥陀佛因上所成就，所以念其缘时即是因现时，就是此因即是缘，我此缘就是因，因缘相应产生将来的果报，我这个果报就是日如来大势海中，就是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瞬间就进入到阿弥陀佛四愿海，就像说舍我得护十方尊身，他的光明遍四方法界。我们呢，一界就是十界，十界就是百界，就是百界就千界万界一界无量界，阿弥陀佛都已经平等接受，所有尊生的念头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啊，就是尊生的业力和阿弥陀佛的愿力，它是等持的，是吧？平等现现，等体现，就像木头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桌子是尊生的业力。尊生的业力跟阿弥陀佛愿力是等持，它是同时的。他说，所有尊生的境界跟阿弥陀佛的境界都是同时具生，它同时显现出来。就像这个桌子，你搬走了，木头也搬走了。它你到地狱，它跟你一起到地狱；你到天堂，它跟你一起到天堂。我常常讲，地狱境界，你看是地狱，事实上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地狱的火它并不是叫火，它自身不叫火，地狱自身不叫地狱。火烧你的时候其实不是火，如果你一念无声，火就变成光了，因为火本来就是无声法，火自己是无声法。但是呢，你一念无声跟火达到等的时候，就像木头跟桌子达到等的时候，就转为极乐世界了。因为你从业里面转了，业力就是二元对立的，你到阿弥陀院里面去就没有二元对立了，就没有众生了。所以呢，你一念不生，你就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念不生就到了极乐世界，一转就到了水里面去了，这波就回到水里面去了。那回到水，它本来就是水嘛。那说这个地狱就变成莲花，看似波浪就变成莲花，变了，对呀，就是大便呢，你左边你远远看，哎呀，你大便，结果到边上一看啊，咦，是黄金。变了，因为远远业障的人呢，转的人呢，这叫远远的看是大便，那个就像我们要饭的人一样，不明白的人是个要饭的碗，但是明白的人那是宝藏，变现的宝藏，没那个碗拿在手上，天上云都盖着你，他不知道为什么天上怎么老是云都盖着我，他不知道手上拿了个碗是个宝藏，所以那个云老是盖着遮着你，他不认识啊。一旦明白以后的话啊，当下就复归了。他不需要把这个我灭掉，他本来就是极乐世界，你心变掉了，心变掉，世界就变掉了。所以念佛念得变好的话，念好当下你的心一转拐就到了极乐世界，你心呢瞬间就比那个你恨那个人一句话就把你心转变过来，变成非常美的人，就是说你不喜欢他，变成恨，你发现了你恨的那个人是你的儿子，瞬间就改变了，没有任何恨，反而呢后悔的要死。就是说你看的是地狱，一旦你明白了地狱，立即就转为极乐世界。三界中实际是万想，我们万想一转，极乐世界就现前。所以我们一念佛这个因缘啊，一念阿弥陀佛就进入到阿弥陀佛如来海中，就是当下叫如来。于大家把这如来，这个如来一定要明白，得日如来， 就像滴水入大海一样，就是一滴水你给它拧开了，这一滴水就是妄想了，你就妄想离开了大海，就像一滴水离开了大海。但是呢，这一滴水呢，你在念阿弥陀佛，像这一滴水回到大海一样，就变成无限，这样远远不会干枯，它是变十方的。那我说叫得日如来，水呢它并没有离开过大海，海呢也没有舍出过水，但日大海时它不多它也不少，知道吗？因为鱼来嘛，它不会有日不日，它本来就是水，知道吗？这是你的妄想把它独立出来了，知道吧？其实呢，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大雁呢，我们看到大雁在飞的时候一排一排一排的，对吧？他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在飞，是吧？因为每个人都有个头嘛，对吧？他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呢，他觉得那个雁呢，我在前面，我带着大家飞，慢慢他感觉到自己好伟大。他其实呢，他在这大雁的一排雁里面呢，他只是其中一个而已。但是呢，他自己多了以后，最后自己很伟大。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海水，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都认为自己好了不起，每个人都有自己好了不起，是吧？但是有一天把那了不起放下来，我们是一体的。他一体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开，就像大雁飞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排，一点都没变，只是他自己心放下来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块的是平等的，这是你放不下自己的我见，认为自己好伟大。所以在这个世界，看这么多人都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那个我好伟大。完了，我放下了，这个世界不变了，还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不要老是呢把自己突出出来。这个世界没有人弄出来，就像我们功德写功德一样，写功德那个，我常常心里想，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名字，每个人来问我的名字在哪里呀？那么多人名不就是你的名字吗？无非要找你的名字呢，就每个人找自己找习惯了，知道吗？就是说我才是最大的。那么多人写功德他不看到，要到处找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到处找，就是每个人在找自己，你知道吗？找自己的存在感。所以这个等于害了你，知道吧？其实放下来跟他是一体的，你有点悟到了就没有这些我自了。所以呢，我们要日大愿海中，就是说一旦念阿弥陀就回到这个愿海里面啊，都是一样的。一直念佛因缘得日如来大势海中，到阿弥陀大愿海里面了，那说我们就全部是阿弥陀佛，这个叫慈力，慈力就是阿弥陀佛力，这个智慧力，慈悲力。这个慈力就是光明啊，阿弥陀的光明，我呢就消远了，叫灭罪。你看阿弥陀慈力尊罪消灭，什么叫尊罪呢？就是杀父杀魔，初父是一些杀二老汉，是吧？破转法忍身，这叫无力嘛，是吧？还有一个诽谤正法，这个叫犯罪，犯佛法的人，无力和诽谤正法，这个是最重的罪。诽谤正法，无力杀父杀魔，把这个父相给撕掉，叫破父身邪；杀二老汉，就是把二老汉给杀了；还有一个是破转法忍身，人家讲法把它破坏掉，或者把庙给毁掉，这叫破转法忍身，就是破这个法场。所以大家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不要破法场，知道？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人家在讲法不要破坏，这个都是无证之罪。那个地方做法会，你不要去诽谤，所以这个罪的很重啊，这是无力之罪。还有一个呢，诽谤正法之罪。诽谤正法就是说人家的讲的正法诽谤，是因为我们不小心就诽谤了正法。反正啊，你平常人家讲无常无我缘起，你不能诽谤，就是虽然小乘，但是你学大乘的人，小乘是大乘，知道吗？就是说学大乘佛法学般若的人绝对不会诽谤一个讲无常的人，因为讲无常就是般若，因为无常即是真常，对吧？缘起即是无为，就是说一个人讲缘起的时候，他的真实数叫无为；一个人讲无常、讲无我的时候，讲无常的时候呢，那恰恰是真常。所以大乘佛法能看得到，就是一切无常中有真常。那个人讲无常，他跟真常是相应的，对吧？ 但是呢，不明白的人呢，就说啊，你是讲小乘，那个人讲大乘，这是不懂佛法的人，就是小乘人，或者说半吊子的人，或者说不懂得大乘的人，老是辨别哪个是大乘，哪个是小乘，知道吧？那什么叫？你看菩萨这样说，这个二乘邪法，就是讲二乘邪法。那什么叫二乘邪法呢？就是说以小乘为究竟佛乘，这个叫做邪法，知道吗？就是说执着于小为大乘，这叫邪，知道吗？就是说，就你要明白观无常，它的背后的题是真常，其实无常其实真常的是大乘，但是不明白的人呢，执着于小乘，这个人修小乘的人呢，修小乘呢，因为修无常，有一个无常法的执着。我这个法的执着叫小乘，就执着于寂灭法。他说这个寂灭就是最善的佛法，这个叫邪，知道吧？但是呢，一个悟到大乘的人看到小乘，那也是大乘，就是虚业掉下来，无常就是真常。就是虚业为什么变化？空性，没有自性即是空。我空性呢，不离开无常，无常不离开空性，这个无常就是大空性。就是你看因果法，因果就是说，有人说佛没有因果，这是邪法。就是佛陀讲般若就是讲因果，因果就是般若，般若就是因果。为什么有因果呢？因果就表示一切法没有自性，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就有无量变化，作善得善，作恶得恶，知道吧？所有善恶地狱鬼畜生，在大乘佛法里面都是圆满的佛法，都是佛法。佛法在哪里？在地狱道，在恶鬼道，在畜生道，在任何地方，那都是佛法。为什么呢？那个单体即空，才有因果存在，所以当你即空即佛。那佛在哪里呢？佛为什么会到地狱？如果有个因果是真的，佛法这个没有因果的，没有善恶的，没有无常的，佛陀这就真主，那你就危险了。为什么？那我问你，那你修无常，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到了地狱，我问你，他有没有佛性？他会不会堕地狱？他堕了地狱，我问你，佛性堕不堕地狱？钻下去啊，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个地狱存在，有个佛他能够奉愿开来了，那证明地狱的众生就没有佛性了，没有佛性的就那就不叫众生了。就是说他有佛性，证明呢佛所欠的境界都是圆满的，知道吧？所以呢，所有的境界里面都有佛法，都是珍贵的佛法，就大乘佛法是悟一切处，所以一定要明白。你不要认为说修无常他里面它是错误的，对大乘人讲都是无上的佛法，所以这个很少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成佛是慈悲，就佛陀的慈悲加佑啊，令我们呢这个罪灭，就呢，因为就像光明出来了，黑暗就灭掉了。所以灭罪是方便说，知道罪本身不在，尊生是不存在的。地狱的尊生，地狱为什么有尊生？因为他认为有尊生存在。我尊生呢是不存在的，就别了他为什么堕地狱了，他因为有善恶存在，他不知道善恶无自性即是法性，他不知道，就那佛性才是他真正我，就从堕了地狱的时候是因为佛性下去了，那个佛性才是真的。他说一旦一悟到佛性，善恶就没有了，善恶本来就是你的妄想嘛，佛性哪有善恶的体呢？就是说因为有妄想才有善恶，但善恶无自性它就是佛性，就是说虚空哪有虚空呢？它就是佛性嘛。但是呢，不能骂虚空，否定虚空，因为没有虚空就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虚空，所以呢，等于执着了就有虚空。但是呢，就是佛性变成虚空，只是我们妄念执着，执着于善恶，却不知道当体即是佛性。你一念回光，或者一念念佛，你的佛性现前，虚空就没有了，就回到本性。就像我们看昨天讲的心经一样，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是相不出来，不能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因为眼不智不叫眼，空色智不叫色，它无所依处，它就是你的佛性。但是呢，你佛性就是你的觉性，觉性变一切说无处不在，就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呢，我们在迷中就应该有眼耳鼻舌身意，但在佛陀他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佛在哪里呢？就在眼睛里面，在耳朵里面，在鼻子里面。所以 大乘人菩萨就知道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佛性，色身香味触法都是佛性，他绝对不会对他不恭敬的，知道吧？就是说凡夫呢，或者是邪魔呢，都认为呢，你眼睛里没有佛性，有个佛性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到处寻找了，却不知道当下是有佛性的，知道吧？佛性在一切生灭之中，所以生灭无生的时候它的本体就显现出来，但是佛性显出来的时候地无过去没有了，罪就灭了。什么叫罪灭呢？那灭的东西就是没有自信，叫罪灭。就是说月亮会灭吗？水里月亮没有灭，就是水里月亮本来就不存在，是不是？那月亮下山了，水里月亮没有了，它就灭了，是不是？我问你，有灭去吗？有来去吗？没有来去，没有灭处，它本来就不存在，故名为灭。就是说罪灭罪的话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对吧？事实上，只是你明白日乐阿弥陀大愿海中尊罪消灭，就是所有司法界无力诽谤正法的这个罪啊，只要你遇到了阿弥陀佛，所有的罪都灭了。当我灭罪的时候什么感觉呢？整个世界都是大誓愿海，就是都是阿弥陀的愿海，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这个，只要你住在，你要住在里面，如果出来了你就变成别院，或者变成没有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不能往生，不能见阿弥陀佛。你变成别院，是吧？那什么时候会产生别院呢？就离开了阿弥陀大誓愿海。阿弥陀大誓愿海在哪里呢？就是在一切处，无处不在。就是我们这个认很重要。比例来讲嘛，我们在无量寿寺，你住久了以后，这无量寿寺是你的，却不知道你住的无量寿寺是阿弥陀大誓愿海。你了解了你现在的无量寿寺，你看到了无量，我看到无量寿寺，所有人看到无量寿寺，一个无量寿寺，那一个无量寿寺叫第一义，就是阿弥陀的大誓愿海。但是每个人住进去了以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无量寿寺出来了，每个人都执着我心中的无量寿寺。无量寿是好，无量寿是坏，无量寿出家师父慈悲，这个无量寿的居士好修行或者不好修行，是不是？都是自己在辨别，自己来认定这个寺庙怎么样怎么样。就说你到这个寺庙里去，你把你的妄念全部去掉，你就在阿弥陀佛愿海里面。但是无量寿是还是无量寿是不动的，你念头改变了。所以呢，你怎么从此世界到彼世界？你怎么从你的妄念，从你的妄想里到阿弥陀佛誓愿中，你就是这一念，就觉悟的一念，是吧？你到无量寿寺来，到哪？到第一地，到阿弥陀佛愿海里来了。一旦明白了阿弥陀佛愿海的时候，此处就是彼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阿弥陀佛愿海之中。如果你常常这样住，叫功德围绕，就是十八愿信心回向，就是说自住功德信心回向，就是修足功德，在此世界孝敬父母敬上，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大誓愿海，广大的誓愿海。大大的誓愿海里面有小誓愿，小誓愿都是大誓愿。所以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有的智慧第一，愿力第一啊，悲心第一。那么说每个人第一是不一样，但是呢，成佛愿力。地藏菩萨的地藏经里不是讲吗？我无量劫成佛愿力，就是地藏菩萨戒引了十方诸佛，戒引了十方菩萨，戒引了十方这个阎罗王，这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地藏菩萨一句话是说，我无量劫成佛劫也，我用佛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你看人家都成佛愿，那你这样的孝敬父母是不是成佛愿力呢？你今天到寺庙念佛是成不是成佛愿力呢？为什么不接受呢？这个菩萨就会这样，所有的菩萨，所有的八地菩萨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今天听明白了，今天知道你就是八地菩萨，懂吗？你孝敬父母，尽人事长，修十善业，你就这样的去孝可以了。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境界太高了，知道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三佛就是为什么一个都不进去，我讲了二十六年，告诉你二十六年的这件事情，你讲一开口讲话都是编外话。那么说这个，那么说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你这样的孝敬父母没有关系的，就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做过的事情没有关系，都是成佛愿力，知道吧？ 你受菩萨戒，你做居士，你在家里做老太婆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成佛愿你做一些事，对吧？所以呢我们念念做任何的念念不忘我们的本，就是说在密宗里讲叫怎么讲，叫本真，本真知道吧，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本真做事，就这个意思，知道？我们依阿弥陀佛做事，知道？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究竟的大方便了，是吧？这样的思维就日复四海，知道？如果你一直这样的尊罪，你的罪啊都灭掉，上根就是本真。为什么呢？你念念在阿弥陀寺院海里面，你看孝敬父母越来越有力量，做什么事情反正我在阿弥陀寺院海，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不再纠结了，平等的。然后呢阿弥陀寺院是清净的，然后呢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无选择无分别，就是不没有执着，不管在家里面在单位上在任何地方我都称呼愿意去做，是吧？就是说我就出阿弥陀的，在一讲到就是说谁谁谁地你都知道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已经安住了一个大阿弥陀佛，他是你真正的就感受到他是我的大慈父，就像那个啊我们这个大师一样，那位啊叫什么大师啊，80岁赵宗老和尚，赵宗老和尚他说啊念佛啊还在念佛，他说我念一佛啊刷口三日，就是说我念佛，我这般念佛的时候啊我要吸口三天，就是这我们就奇怪了，为什么你念佛要吸口三天呢？他是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念佛，就是说他说你师父是谁啊，他说我师父是阿弥陀佛。你看这两个矛盾太大了，一个呢一念佛吸口三天，生怕把嘴搞脏了，是吧？就要吸口三天。这边问你是不是谁啊？我是不是阿弥陀佛？你看看，所以呢，人家大师就知道了，是吧？一切都是阿弥陀佛，都在阿弥陀大誓愿海中。你看，你看着我，都是靠着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是说，你感觉到看到师父，你在庙里供养，都是阿弥陀佛大慈悲你，是吧？你有没有这个道理？跟十方菩萨共一位。所有的八地菩萨都是这样思维的，你呢？我成佛愿你做一切菩萨之事，知道吧？所以你在家里的生活中做一切菩萨，包括我们赈灾呀啊，这呢都是成佛愿你去做，你呢？所有于灾难的地方啊，都是成佛慈力，就这下面善根在增长，是吧？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事情，看到别人做，自己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做，你都会感受到。阿弥陀佛在背后加持，所以我们的罪孽啊，阿弥命尊之欲至实至，是吧？至至实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日禅定。就是这个人，你不断的这样的去观想用功夫，你心是很单纯的，真的很单纯的。地藏菩萨他为什么单纯？他成佛愿你做这些事情，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什么呢？他后面有一个大依赖者，后面有一个靠山。这个靠山多稳呢，虚空一样，是吧？他内心做任何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知道吗？因为我们后面没有靠山。所以呢做着做着就软弱了，做着做着自己退心了，做着做着就不干了，是吧？那么说像地藏菩萨这些人呢，背后一个大靠山，释放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做他的靠山，是吧？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是不会有退转，原来大圣小圣都称赞这个佛，所以他心中背后有大慈父靠着。他说你不断地这样的想，他说你在家里生活中不要去，就是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纠结太颠倒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家里面都能感受到阿弥陀佛在后面做靠山嘛，是不是？有机会到寺庙里护法，你不会纠结。为什么不纠结？这个师父是要给多一点，那个师父是要给少一点，这个师父叫我去，我是不是要去，那个师父叫你，老是纠结这些事情，纠结就是你的障碍，知道吗？就是说不要老是为了跑这个寺庙跑那个寺庙，为了亲近这个师父亲近那个师父，让我们很纠结。我们做任何善法，在家里孝敬父母亲师长，在外面去供养寺庙，都是成佛慈力，对于阿弥陀佛在背后衬托着， 一起都在做阿弥陀的功德。这个师父说这个功德大那个功德差，你不没有这个纠结了，真是没有纠结了。我看阿弥陀所做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没有什么讲，就是说别人来讲嘛，哎，你要多修资粮啊，要多做好事啊，将来晚上又把资粮多少呢，他说，他说哎呀，这个修阿弥陀功德大啊，修大殿功德大啊，也多出钱了，然后没有钱，然后呢还要去做，做了这一家还是做那一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为止，你心里就纠结吧。这个纠结都是你的怜悯众生不能预知失智的原因，因为让我们大脑乱。一个大慈父亲在你背后靠着，所有的功德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哪个功德不圆满呢？所以你想扫地就扫地，你想在家里孝顺父母就都是阿弥陀大慈父，你心中的佛已经远远不能离开你了。这个时候在任何一个地方心是非常清净的，因为你心中有一个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清净的，他感到我心清净。在一些平等功德平等，在任何地方就是一毛端的功德都是佛的功德，就是说你随便的哪一根针放在那都是佛，我从佛陀的院里捡一根针到路边去，是吧？这个针扎到人路边去，都是佛的圆满功德。那说这个是大功德小功德的这个分别，远功德跟近功德的分别，这些都是纠结，都会将来晚生不能预知失利预兆，就是这个人纠结，就说这个人老是在纠结，将来到里面就是肯定达不到一心不乱，肯定会有颠倒，经常颠倒。如果你真的一直是这样的，非常平静，见到师父非常亲近，非常平等，非常自然，自信天然的这种感觉，到任何一个寺庙里非常安宁，没有这种像红卫兵一样搞成那么热闹。我们老是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感觉，念佛啦，念佛去啦，老是搞这个东西。你念佛，你念佛，我是捡石头就好了，都是佛陀的魂师功德，一样的平等的，就是我们要修会成子以后，一切都随缘，一切都清净，一切都平等，不要搞，就是说我有钱，我做个佛像，我就说我没什么别的想法，很安宁的，非常安宁，因为你明白了，是吧？那就不一样。所以你这样的一直这样的生活病苦，这是我们渴望的，希望那不求好生，但求好死。生五岁我这个样就可以了，我真能保证我这一辈子就饭吃有余了，但死挺难过的，是吧？就是说你说死不断气，好多管子插着，然后让你很难过，就那有的病在床上5年10年8年，他说在那个插管子天天还花钱，然后你自己心中纠结，然后搞成那样，然后说你一直这样的修，一直这样修，你心不会有这么多贫苦，绝对不会的。所以你心中会知道自己怎么安排自己事，并且不会让人家难过，不会让人家纠结，自己也不会纠结，因为你心中有佛，再大的委屈对你来说也是弹指而已。你有了阿弥陀佛的大依赖，就是有灾难在你面前微小的，非常小。我们要对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像我们智者大师，他晚生的时候啊，在一个叫做大佛寺，大师的他要晚生的时候，就像大家念佛嘛，他对生死一点恐惧都没有，所以说他病着还能走，他给你感觉就是很震撼，他自己内心非常的平静。你看很多大师死的时候痛的时候，他就哎呦哎呦，人家问他，他赶快上观啊，不是修这个一念上观嘛，他是念佛，叫他念佛。他就问了，就是大师你还会痛啊？他谁说我痛啊？但是他又叫哎呦哎呦，他就有痛无苦，你知道吗？他虽然有痛，他这个痛跟苦是分开来的，没有苦，没有苦他是清净的，身体痛没有关系，让他痛，他还叫哎呦还叫，但是呢他的心是清净的。我们要修什么东西呢？任何灾难在你面前呢，你的心都是非常安宁的。为什么呢？有大阿弥陀佛是最大的安慰。你看嘛，有的那个夫妻啊，妻子特别爱她的丈夫，那个妻子死的时候使她的丈夫的特别安宁，因为她爱她，爱她，她可以看过癌症，看过很多的病苦，她知道丈夫怀抱的死的时候就像睡着了一样，非常安宁的走了。为什么呢？她有一个大依赖，对吧？这个依赖可以让我超越痛苦，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再大的痛苦在我面前 我都能够轻易地看过去，就要找到一个大爱。但这种大爱哪里找？世间那极少极少的。如果你年轻像活论文一样那么年轻就死，他老婆可能要变成老太婆了还把你抱在怀里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电影上是这样泼，就是年轻的人觉得你灵敏可丑的样子，死了太可惜了，安慰你，然后让你有一个心中的安慰。你变成老太婆不会有人抱着你的，你死了就恩情。所以我们不要指望那个电影上泼，也不要指望你心里的幻想，这个世界没有人可靠，找不到，找不到，知道吧？那这年轻人相貌非常端严，心地非常善良，如果你发脾气人家看都不看你，你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你脾气暴躁，人家一见到你那个人不能接触，你就硬撑吧，就撑到死为止。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人可靠，不要指望那个电影，不要指望某一个人，什么都不要可靠，我们就找到这个阿弥陀佛，以后你死在一个地方有个阿弥陀佛，孤独的死都可以，没有关系的，你都滚蛋，我有大阿弥陀佛无所谓，我怎么样死都可以啊，怎么样的你心里就怎么样的死都可以，知道无所谓。所以呢，已经战胜了痛苦，痛啊在里面也不算，这个人就很轻生的，知道。你像当时弥勒日巴死的时候，那个被人家下毒嘛，下毒的时候他的身体马上就要死了，他讲话还是跟人家逍遥自在的。后来那外道说，你哪像病的样子呢，那么自在，你没有病，他我的病你是没法受的。他就后来对他最后一个皈依了，后来就成果了。他我的痛苦啊，我把我身上的痛，不是苦的痛啊，就是他就把痛给移出来了，把痛移出来，他的痛啊可以跟他心离开，他放到那个门上面去了，那个门就烂着了，就是那门就烂着了，就是直接垮下来了。后来那个外道说，你这是假的，就是你搞幻术骗人的。他就后来他就让我去，让我搞十分之三，就是他这个病毒啊十分之三一点点放到那个外道身上去了，那外道就倒在底下哇哇的叫，就求忏悔，后来还变成弥勒日巴的弟子。那弥勒日巴为什么那么大的病苦里面还是那么逍遥自在呢？继续靠我们讲，就他是靠这个靠三思啊，靠法性啊，靠他说悟的境界。那我们没有这种境界，我们要靠阿弥陀佛。你靠阿弥陀佛跟弥勒日巴靠的那个解脱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点出来都没有，只要你找到这种感觉，知道。所以呢你就生无病苦啊，你将来病苦啊心不贪离，就是说你心一心的在依止于阿弥陀佛，世界自然而然就不会起念，因为你找了一个大靠山了，这才是你的师尊。就是在某一种情况下我们舍出一切的，就像别人的孩子病了，他需要一个心脏，你可以心脏都给他，他要一只手，你可能会把手给他。就是说年龄的儿子有一种病，我愿意拿命换他，就是世间这些虚妄的相我们都可以把身体给他。如果你找到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知道。就是说我们心不贪恋，就是真正的发菩提心，找到了阿弥陀佛，你对世间的名安利啊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一生中想找不贪恋，因为我们心中老是想找一个想依赖者，知道吗？所以你放不下来的原因是什么了？你想一想你放不下来的什么，就是想找一个依赖者。那我有大阿弥陀佛作为依赖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我都会放下。你说我以前依赖师父，师父靠不住，我出家的时候我要死在东林寺，结果我可能会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不可靠，我不知道会死会死在哪里。就是说你发现师父不可靠，那我小的时候我就没跟我师父一起死了。我当时出家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想吗？我想到一个山里面去做个房子，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帮助我，然后我跟他一起死一起生，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不想跟这个社会人打成一片，我想跟某一个，我愿意跟他，我要陪他一辈子。这句话是我们小的时候幻想，你怎么可能陪一辈子呢？你以为会陪你妈妈一辈子吗？他死掉了谁陪你？那是错误的。师父陪不了你一辈子，他只能陪到你开始，陪不了结尾的。那结尾怎么办呢？后面就是痛苦啊！因为东林寺能够依靠一辈子，发现他也依靠不了，跑出来了。 到处流难啊，吃了很多的苦。原来这个世界没有东西值得我们依赖，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真想找一个依赖，这个依赖是靠不住的，特别语种是非常清晰的看得到，他就找一个寺庙作为依赖，找师父往下依赖你，想法设法的想依赖，这个依赖是靠不住的，不知道师父哪一天会把你赶走，去不了一定了。所以有了阿弥陀佛，你怕什么？心中自然而然，你找到这么大的一个依赖，这个世界什么人我都不靠，什么儿子孙子，我今天能帮助你，我帮助你一下，我不指望你给我多少东西，我有一个吃，有一点衣服穿，我能吃多少穿多少，我能住多少，然后不敢吃不敢管，吃多了不舒服是吧？你像我稍微中午吃多了一点点就不舒服，只要你吃点，像我们这个年龄胃，因为我们吃瘦身的胃它的搅动力是非常差的，所以呢吃多一点点肚子就难过不舒服。你看我的相貌很庄严啊，坐在那好像红案满面啊，或者是身体好健康的样子，这样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里面都已经烂着了，背也不行了，胆也不行了，胰腺也不行了，这个走路脚也没有力量了，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在变化。你看我现在，我以前每次爬山到哪个地方都是在前面，现在就跑不动，就是证明身体在这个年龄里面它就是依靠不住了。所以要知道我们要远离这个贪念，要依靠阿弥陀佛，意不颠倒。很简单，太阳盯着太阳，意自然不会颠倒，你盯着阿弥陀佛意就不会颠倒。你一定要靠紧，你一定要靠紧，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淡泊，你只有靠紧他心才不颠倒。你的背后就靠着阿弥陀佛，所有的尊称的背后都有个阿弥陀佛，为什么不靠他呢？你靠着他，你心就不会颠倒了。你离开了阿弥陀佛，就是孤独的，就是就像我师父因缘尽了，我就孤独了；我父亲死了，我就孤独了。这个世界你别看，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让你孤独，我们没办法的。所以呢，大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我们作为依赖，那么说我一定要让自己心呢靠着阿弥陀佛，让阿弥陀佛把我摄受住，让阿弥陀佛诱惑没有关系的，让阿弥陀佛把我的六根呢摄受住，我们就一定要紧紧地靠着阿弥陀佛。实际上久了以后，离心呢就非常稳，一定要靠紧他。这样的呢，就是说慢慢的到你临命终时往生的时候啊，就像定一样就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就走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呢，从现在开始起修。大阿弥陀在后面要找到他，我们讲精思专念，就是专注他，就精就是说你心中在法界里面就盯着阿弥陀佛，盯紧，靠着阿弥陀佛靠紧，就是不要被外面人骗了，对吧？外面什么男男女女财神名声，千万不要骗了，可能偶尔的把你骗了，要瞬间回来，瞬间觉醒，瞬间回来，因为你有菩提心，你是菩萨，你一定要把他抓紧，这样的呢到临命终时欲知死知啊，那就太苦，你就会在人间呢，你就发现你不枉死来了一回。就是说人最伟大的人是什么人，能够放下前面的名利财色人我是非好坏什么，你能放下他，依靠阿弥陀能放下，这个人就是伟人，大人，非常了不起的人，阿弥陀佛。